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阿爸天父，你是我们的盾牌，你常常使我们手头昂首抬。是的，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一天，你赐给我们这5000年的丰盛，因为你要把你的话赐给我们，要把启示光照我们。主耶稣，谢谢你。是的，我们靠着你就全然得胜，因为你是得胜的王。你为你自己在一切事上都获得了胜利，而且是大获全胜。主耶稣就像刚才这首歌一样，纵使仇敌在四面环绕围困我们，但是我们却不害怕，因为你要把我们提在那崇高的磐石上，使我们可以昂首抬头，藐视我们周围的大仇。主耶稣，谢谢你，这是一群你所拣选的、你所招教的、你所装备的、你所祝圣的得胜者。主耶稣，你也这样的不断的陪伴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深的认识你，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你的心意，越来越有你生命的性情。主耶稣，我们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也把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这你赐给我们的这学习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交托在你的掌管中。主耶稣，求你亲自掌管我的唇舌，你高抹我的唇舌。你把你的话放在我的口中，主啊，从你而来的，求你赐给我一个清晰的表达，让我能够把它说出去，把它宣告出去。主耶稣，也求你在我里面赐下启示跟光亮。主啊，我们看到的有的时候是表面的意思，但你却让我们知道那里面的意思。你要告诉我们，主耶稣，我们献上深深的感恩，也谢谢你召教几位姐妹，同我们在一起。来到我的家中，你的家中，我们共同的家中，一起来领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丰盛跟美好。主耶稣，我们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领受你话语、亲近你、听你话的灵，那欺骗的灵、谎言的灵、害怕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黑暗的灵、自义的灵、骄傲的灵、宗教的灵、教母的灵、世界的灵、不宽恕的灵。伤害的灵，死亡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主耶稣，我们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许回来，不许出声。主耶稣，你的宝血覆盖我们，保护我们，洁净我们，我们都是在你的翅膀荫庇下生活居住的，我们原是为你的能力所保护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献上深深的感恩，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蒙你召教拣选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把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归给你，献在你的祭坛上，求你圣化，求你悦纳，也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今天主又给我预备这一个恩宠的位置，让我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查经内容。我们今天要查的是以西结书，就是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9章1到4节。我们先来，牧羊姐妹来读和合本。
但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忽然有6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召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上主的圣言，
感谢主。
对。
接下来邀请周璇姐妹来读四高本。
然后我听见他高声喊说：“惩罚此城的，快来！每人手中应拿着毁灭的工具。看，有6个人从上边朝北的门走来，每人拿着破坏的武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书记的墨盒。他们来到，就站在铜祭坛旁。”那停在革鲁宾上的以色列的天主，光荣就由革鲁宾身上升起， 来到圣殿的门线上，要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的人招来。帐主对他说：“你要走遍此城，即走遍耶路撒冷，凡因城中发生的丑恶之事而悲痛哀嚎的人，要在他们额上画一个十字记号。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好，接下来邀请艾美姐妹来读英文版。
The spirit cried in my ears in the vision with a loud voice, saying, "Cause those to draw near who have charge over the city as executioners, every man with his destroying weapon in his hand." And behold, six men came from the direction of the upper gate, which faces north, every man with his battle axe in his hand. And one man among them was clothed in linen, with a writer's ink bottle at his side. And they went in and stood beside the bronze altar. And the glory of the God of Israel, the Shekinah cloud, had gone up from the cherubim upon which it had rested to stand above the threshold of the Lord's house. And the Lord called to the man clothed with linen, who had the writer's ink bottle at his side. And the Lord said to him, "Go through the midst of the city, through the midst of Jerusalem, and set a mark upon the foreheads of the men who sigh and groan over all the abominations that are committed in the midst of it."
哦，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今天三位读经的姐妹。今天我们查以西结先知书，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9章这4节。那我想先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已经查过的哈，就在第八章，其中有几节。第八章的第5节，我读的是和合本。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着惹祭邪的偶像。第6节，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着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第14节，他又领我到了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随之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16节，他又领我到了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着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百日头。第18节，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那之前我们查到了这几节，我们就知道了哈，为什么主现在他要派着灭门的来到耶路撒冷？那在他来之前呢，他先派遣了一个人去到了城中，说你要遍寻耶路撒冷，走遍那里，走遍这个城，把城中凡是因着看到这些丑恶、罪恶的事而哀嚎、叹息、哭求的人，要画个记号在他们的额上。那在第一节说，他向我的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着灭命的兵器前来，就是这一个声音是大声的喊叫说，在圣经中很多处都在提到说，当天使说话的时候是非常大声的。我们这次在去参加讲习会和主仆特会的时候，也有一些姐妹见证说，她们听到了天主那如雷般的那一个声音。就是这个大声的说，是让听的人能够听得清楚，能够听得明白，就是这一件事情要发生了。那这一件事情是真的是很可怕的哈。我们后面看到的时候就知道，这一个愤怒惹天主愤怒的事，前边发生在殿院的很多都是在北门那里，说立了一个祭邪的惹怒天主愤怒的偶像啊，摆在那里。那这一下，先知就看，他说，忽然有6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中拿着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个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就站在了铜祭坛旁。那我今天呢，就看到这个铜祭坛，我心中就，这一段时间准备的时候，我就再去查这个祭坛。以前舒老师带我们学习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这祭坛是进入圣殿的门口。就是经过了奉献，能够进到圣殿中。那这一个祭坛在圣经中记载的时候，记载了很多处，铜 也是代表着审判。这个祭坛是用铜做的。那在祭坛上，我们都知道是很多的时候献祭，就是献什么全燔祭呀、赎罪祭呀、那很多是烧在上面的，像是为人民赎罪的啊。那这一个铜祭坛来的这六个人，他们就站在了铜祭坛旁。当我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他们会站在铜祭坛旁呢？那这祭坛本来是人献祭献上以后要跟天主一个进入口，可是这审判就临到了这里。那铜祭坛就代表着这审判，也是审判。我在查的时候就查在历代志下1章第6节，当时在会幕中的时候就已经建了一个上主的祭坛。那这祭坛建的时候是要按照天上的样式，就是完全天主怎么说，那梅瑟就怎么建。那在历代志下的4章第1节中也有讲到这个祭坛啊，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哈。历代志的下第4章第1节。好，他又制作了一座铜坛，长20肘，宽20肘，高10肘。这是当时主跟他的仆人，他所拣选的人说，你要建造这样一个铜坛，那是把启示给了大卫，大卫就按照他天主所吩咐他的，又告诉了他的儿子所罗门，就是撒罗满王。所以当撒罗满建造圣殿的时候，是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那铜祭坛的样式。高、宽、长都有天主的定规。那他做好了这一座祭坛呢，就开始在上面献祭。又献祭之后，那他就开始在这个地方祈祷。所以当我查的时候，这个祭坛一方面它是献祭的地方，那同时它也是一个祈祷的地方。可是去查在列王记下16章15节，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哈。列王记下的16章第15节，当时在犹大呢有一个王，他叫阿哈次，可能翻译不一样哈，和合本叫看一下哈，亚哈斯，那亚哈斯呢，就是当时跟亚述有一段交往之后呢，其中他说12节。这个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祭奠，将平安祭的血洒在坛上。那他现在在上面献祭的这个坛呢，已经不是当时天主启示给撒罗满所建的那一个坛。我们看一下，再往前看，第10节，亚哈斯王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比勒瑟。在大马士革看见一座坛，就照着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了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士革回来之前，建筑了一座坛。就是这个坛呢，是他们照着亚述的模式啊，看到在大马士革看到那外邦人他们所用的那一个，他们回来建了一个祭坛。回来，这个王呢就在这祭坛上，他们新建的人建的这一个坛上，他就开始献祭。他烧了燔祭，烧了素祭，交了奠祭，又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了坛上。那纵使他这献祭是按照要求做的，可是这个坛已经不是耶和华的坛，是他们人自己建的一个坛，而且是外邦照着外邦所侍奉的偶像的那样式所建的。那第4节呢？他就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了新坛的北边，就是这时候其实是有两个坛，一个是拜偶像的，是仿效偶像的样式所建造的坛，那原来立在这里的那一个耶和华的坛，天主的坛，亚威他启示建的坛，却被他移到了北面。就是这一个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他就搬到了新坛的北边。我们再翻回来哈，翻回来看，那在这一个里边，我不知道他这个坛是哪一个坛，但是我们却深深的知道，在前边我们刚开始念的16节的时候，说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就是他们在这个坛的中间，在廊和坛子的中间， 背向着耶和华的殿，那就是面向着这一座坛，他们却是拜的是太阳神，拜的是日头。所以这是主说惹了我的怒气。他们在此行的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那不但他们这样是拜偶像，主后来还说，在8章17节说，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的手拿枝条举向鼻前，那18节就是因此我要以愤怒行事，我的眼就不顾惜了，我的耳也不听了，我的心也不怜悯他们，就是因着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招致了今天的审判，就是这6个面命的使者。那我想这个应该是厄泽克尔他在灵里边看见的一个异象，那是应该是使者哈，我自己认为他应该是使者。那这使者呢是服役的灵，圣经上说天使是服役的灵，那么他是听命，天主怎样命令他们就怎样行。过去呢我曾经以为天使都是保护我们的哈，传报喜讯给我们的。那在读经的过程中也就不断的发生，其实他们是真的，不单单是我以为的，而且他们是完全听命于上主的，听命于雅威的。在末世录里我们就看到，当那七号七晚发生的时候，都是天主派遣他的使者在成行他的使命，那很多的灾难就发生了。那不能够说这不是上主的手。那在学以西结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天主是可以发怒的，虽然他是良善宽仁的，虽然他是缓于发怒的，可是他的公义有的时候也真的是人不悔改。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前面我们查经里说，他再三的得罪我，他们再三再三。那直到这个时候，主说那个愤怒，此时好像满了，这灭命的天灭灭灭命的就开始前来，要成行天上父的那一位旨意。所以这一个铜祭坛，那在上边也曾经发生过很多，因为祭坛呢，它有规定，你在上面献祭的祭物是要洁净的。在《申命记》啊，还有《勒维记》里面都有说要献什么样的礼物啊，献什么样的牲畜啊，包括献的牛羊啊，都要是无瑕疵的哈，无玷污的。可是，在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呢，他们也曾经玷污了这一个祭坛，他们曾经把猪献在了祭坛上，那也曾经有一些事情发生。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献了污秽的食物，就是在马拉基书的1章第7节，那里边也有讲到，就是他们在这祭坛上献的。今天早上我在跟姐妹们分享圣经的时候，也曾经看到在德训篇好像34篇里边也有讲了一系列关于献。我们现在看一下哈，那德训篇是在思高版里有，赫赫本里可能没有哈。我去读一下。34、21节，奉献不义之财，乃是凌辱的祭品；恶人的供物，上主绝不会悦纳。23节，至高者不悦纳不虔敬者的祭品，不垂顾恶人的献仪，绝不因为他们的祭品多而宽恕他们的罪恶。24节，用穷人的财物来做祭品的人，就如在父亲前杀害他儿子的人。好，感谢主，我们就先读到这里。那这一个献上的祭品啊，包括我们的奉献是需要被洁净的，需要是在天主眼中是蒙他悦纳的。那不义的，还有是不讨他欢心的，甚至是恶人的献仪，他是不收纳的。所以这一群作恶的人，在上主眼中视为恶的事，他们做了，就是朝拜了那虚无的偶像。可是他们不管他们的祭献是献在这一个他们自己人手所造的坛，是仿造外邦人所建的坛，还是说原来撒罗满所建的那个铜坛？其实这个祭物在上面，那主都是不悦纳的。所以很感恩这一个铜祭坛，这6个人就站在了这里。那其中主就开始第9章第3节，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鲁伯上，现在从那里升到了殿的门槛。那这以色列神的荣耀在基鲁伯之上，我们在厄泽克尔先知书最开篇的时候，以西结厄泽克尔就在异象中，主就带着他看到了上主的荣耀。 看到了那四个活物啊，看就格鲁宾，然后上主的荣耀出现在啊一块啊像蓝色的一个玉石上面，上面还有大宝座。那四个活物是变身都满了眼睛，通体都像火一样，所以这个荣耀也出现在这里。那厄泽克尔他在这时他就看到这个荣耀，本是在基路伯上的，却升到了殿的门槛。这时候神就开始讲话，他就将那个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就是前面我们看到的那六个人中的其中一个人过来。主就开始对他说，耶和华对他说，第四章，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也有感动，就查了这一个记号。哦，这一个记号呢，圣经中很多处都在讲，包括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时候，逾越节那有一个记号，使他们可以脱免这灭命的天使，就是要把那无玷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那天使一见到这血就越过去，就里边的长子就可以存活。那我们也知道，这就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只有他的宝血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不是我们带着罪在祭坛上怎么样献什么，甚至是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都没有办法蒙受天主的悦纳，而是必须我们要支取无瑕的羔羊，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流的宝血，就是这个都需要主的救恩。我记得曾经舒大哥讲过哈，分享过，他说人生中我们人生命中很多的问题都是不让耶稣做主，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做主。它不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它还能够使我们生命中很多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它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活出天主子女所有的那一份啊天父的性情，那一份成全的生命，那一个圣洁的生命。那就这一个记号，这羔羊的血是逾越节他们能够离开这死亡的一个记号。那同时在圣经中也有其他很多处在讲这个记号。我在想，他这个记号呢？那经上按照经上所记载的，有的时候它是作为一种免除审判的记号。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以色列子民当时就是在埃及中，他们是否犯了罪哈？是否他的长子也犯了罪？可是因着有着记号，他们就被这免除审判了，就不落在这死亡中。那圣经中在他们出离埃及进到旷野中呢？当他们抱怨环境中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时候，天主就派火蛇进到他们中间，咬死了他们很多的人。可是主提醒他们，就是也给他们预备了救恩，就是告诉梅瑟，你用一只铜蛇钉在那个十字架上，然后举起来，凡瞻仰这铜蛇的就必要得救。所以很多人呢，他们犯了罪，可是当他们一瞻仰这铜蛇的时候，他们也就得到了赦免，他们就不再被铜蛇咬，甚至咬好的也就都痊愈了。那这也是一个预表着耶稣基督天主的儿子墨西亚，他要被高举在十字架上，因着他为我们死，那所有瞻望他的人、信靠他的人就都能够得到罪过的赦免。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圣经中很多处记载哈，我原来在读默示录的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在最后末世的时候，那个兽出现的时候，他要人拜他，然后要把他的印记打在额上和右手上呢？那怎么不是别的位置呢？哈，为什么是这两个位置？那我当时查的时候也查了《出谷记》13章的第9和16节，还有《申命记》第6章第8节，也是以色列子民他们出离埃及以后，他们经历了这逾越节的救赎，主也把一些话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把这律法戴在你们的额上刻在你们的手上那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就看到有的是真有这样装扮的，他们会额头这里戴一个黑色的哈，戴个带子的，叫金夹还是什么，还小匣子哈，就戴在额头上。那手上呢，他们会缠着一些带子，可能就是因着他祖先将这个事吩咐他们，就是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主。就是在你们手上做记号，在你们额上做印记，来纪念曾经天主就是用这种方式使得你们脱离了死亡，带你们出离了被奴役、被苦待的那个埃及地。 那在生命记中也告诉说，这是法律的话，你要刻在心里，要戴在额头上啊，印在手上。那在末世录后边出现的时候，那个兽呢，它也要把它的印放在额上和手上。所以我就觉着好像这真的就是一种善恶的交战哈，好像天主所命令他的子民要牢牢地记住他的法律。那额头也代表我们的思想所在的地方，那我们的手呢是所行的。要做事的时候，所行的工作，你是要按照天主的告诉我们当怎样行，就像主席耶稣一样，他说父告诉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而是看到父怎样做，我就怎样做。那同样在末后的时代，仇敌好像也要争夺这两个地方。那本来这个印呢是天主的印，就像亚郎在出谷记28章38节的时候，他有一个牌，有一个冠，那上边刻着一个字，就是祝圣于上主。这也是戴在他的额前，就是宣告我们是属于主的，这是一个主权。那主权呢？我是属于谁的？那他就拥有他对我的使用权，他也所有拥有他，同时他也要保护我，因为我是他的。那同时呢，他还能够因着这个记号识别出来谁是属于我的，谁不是属于我的。那这一个印记，在过去呢，看那些很多印记是它是刻上面是就不能够随便抹掉的，啊，不像现在我们有时候可以擦掉啊，很多记号，那个记号是刻在上边呢，是不能够抹去的。那我也想起之前我的婆婆和艾娜都做过分享，就是他们去看一些异教的或者是民间的那些做迷信的时候。当他们在场的时候，那些人就说：“嗯，不行，说你们不能在这里，因为你们的额上有一个十字印号啊。”那我至少听过两个人啊分享见证过这件事，所以这一个额上的印啊是宣告了天主的主权，是天主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也说以色列是我的军队啊，是我的子民，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那宣告了这是属于他的。那同样呢，那这一个额上。在末世录中很多处也有记载，在末世录的7章第3节，当时也说，也是天使说，你们要在我的众仆额上盖上永生上主的印，就是盖上一个印。那天使拿的印是永生上主的印，说当这个印盖好了以后，那才能够实施审判啊，什么地呀、大地要被伤害，1/3还是啊树木啊、青草啊，都要在落在天主的审判中。那同样在末世录的14章第1节，有144,000人，那他们的额上常刻着羔羊的名字和父的名号，这也是一群额上带着这个印记的。同样在末世录的22章第4节说，天主的众仆他们的额上常带着他的名字，就是主把这一个名他赐给了我们，就是有耶稣基督的羔羊的名。也有父的名，还有一个经上也记载说，还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名，好像新名号哈，主耶稣的新名号也要刻在这额上。那这一个宣布天主的主权，那我们都是属于他的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他赐下了圣神做抵押。那我相信哈，真的是我已经有了主的这一个印记，我是属于他的。那我既然是属于主的，我就不能够再属于另外的，因为只有一个主，我不能够再去刻上其他的印啊，而是变成了其他偶像的一个子民，或者是他的一个被掠夺的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经上在末世录13章第8节也记载了说，地上的居民。凡名字从创造之初没有记录在被宰杀的羔羊生命册中的人，都要朝拜那个兽。就是名字没有被记载在这生命册上的，都要朝拜那兽。可是反过来一想，如果我们的名字已经被记载在这被宰杀的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我们就不会去拜那一个兽。就是即便是在这末后的时代，他真的是天主说他所。预先告诉我们的是必须快要发生的事，这都是真实的事啊，是一定会发生的。那当它发生的时候，我至少说我要清楚的知道我是属于神的，我是属于主的，我已经打上了他的印号啊，我不会去拜其他的，那为我也没有其他的神。那同时呢，在末世录里还提到了一个 额上有一个名字的，就是那一个女人，就是她的，在19章的第5节说，她的额上也写着一个含有奥秘的名字，就是那个大巴比伦，就伟大的巴比伦。那上面写着她是淫乱和世上可憎之物的母亲，就是这一个印啊，这一个号。那以前呢，好像在读的时候，其实也没太留意哈，《默示录》里边所记载的，觉着好像。一是说讲的是未来的事，然后另外一个好像那时候读也读不懂，但是很感恩，就是跟着舒大哥带着我们查经哈、啊。虽然是我们是从中间进入的哈、啊，前边没有听到哈、啊，但是后边的这一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就是一直用了很长的时间把它全部都查完了。那当这一个主的话显明在这里的时候，经上说这都是真实可信的。那主就告诉我们说，这都是必须快要发生的。所以从那时开始，好像心里边对末世录里边的很多内容，不是说害怕，更不是说反感，而是说我要去懂，我要去真的我要知道，主借着这经文要告诉我什么？那我当在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我当如何自己做好？我不但自己做好，我还要把它告诉我所爱的人。我有的时候也跟我女儿讲。他虽然他现在也没怎么读经，可是我要把这重要的事告诉他。我说到时可能会有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我说你一定不能够接受，特别是若是要在你的额头或你的手上要做什么的时候，右手啊，我说主说话在经上是这样表述的很清晰，在你的额头或是右手上，那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在前几年疫情流行期间呢，那他们也是必须要打疫苗，因为他的工作单位要求他如果不打就不能够进到办公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祈祷中也说，哎呀，那这个也有点，大家有一点多多少少有一点担心哈。可是后来我们就是也是在查经，经过这一段时间查经，都觉着我说，如果按照默示录所讲的，那应该不是，因为那个部位是不对的哈。那。我这是我的理解哈，我说如果主在经上说是在你的额头和在你的手上，我从表面上理解，至少说这两个部位是不对的，所以我就跟我女儿讲，我说那哎，我就把圣经的话告诉她，但是我也跟她讲，我说如果一旦是真的是让在你的右手上或额头上要做什么，我说即便是我们不是很清晰，我们分辨不清楚，可是我们要坚决拒绝。她说那怎么办？她说那怎么办？我说那要舍弃一切。啊，工作可以不要了啊，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千万千万不能够接受这个印记。我也不知道他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但是我觉着我至少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我不能够不跟他讲，也不能够说就糊里糊涂的说只是我自己知道了，但是我这所爱的人我却不跟他们说，那我就该说的我就是告诉他，那他什么时候能明白，或者是他能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也为他祈祷，也求主来帮助他。所以经上就看今天查经看到的这一段，就是主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就画记号在他的额上。这事是发生在这一个人要去，这六个人要去成行主的旨意。后边就讲说，不管年老的、年少的、处女、婴孩、妇女，从圣所起全部杀尽。但是只要凡有记号的人，就不要挨近他。所以主在分开，他不是拣选我们，是让我们去承受他的易怒，而是他拣选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可以得救。就是光明，我们不是就之前我们在查经里说那个日子像盗贼一样来到，但是他不能够袭击我们光明之子，因为我们在光中生活。那主也在经上说，他若不把他要做的启示给他的先知，他是什么都不会做的。所以就有一份很大的一个平安在心中，就是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什么都不知道，而是说主借着经文，借着先知，借着他的仆人，很多的时候他让我们知道一些事情。当然，在末后的时代，他要把他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肉的人的身上。那少年人要看异象。啊，老年人要做异梦，啊，青年人要说预言，可是这一切就是圣神要充沛的降下来。那圣神也是天主赐下给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做抵押，以等待我们得赎的日子。所以深深的感恩，感谢主，他在这学习的过程中，他把很多经上的启示跟光照，让我们知道。 那也求主要给我一颗敬畏的心，就是当他讲话了，他告诉我了，那我是否真的相信他？我是否被世界所迷惑，甚至背着现在很多号称是真新闻，实际是假新闻啊？号称是真的，现在我看之前有一些什么 AI，它能够创作出来的都是让你分不清真真假假，它可以把一个人就是。讲话完全不是他，他通过他合成，让你看到啊，好像让我们认为就是这个人，他说了这样的话，那实际是完全是他机器来合成的。那这样的话，其实迷惑性就更大啊，欺骗性就更大。所以现在主让我们知道了是有这种技术，那我们在看这些视频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求主帮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不能够凡事都信。也要靠着圣神，他在里边光照启示我们是否能够答阿门。所以很感恩今天主把这一段经文让我能够明白，让我能够知道那主他做事他是有秩序的他断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以无罪的为有罪义的为不义，不义的为义，那他是公义的神。他必定要是在这，就像主耶稣在马窦福音25章的时候，他审判的时候，他也是要分开，就是分开。那绵羊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他不会把绵羊、山羊通通的进行一个审判，而是说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当活在他的旨意中，当活在他的保守里，也深深的相信，那有一群人是真的是蒙主保守的，是在额上打上印号的，就像那144,000人一样的哈。虽然解释起来有很多的解释，就关于这些人究竟是谁，我就看过很多的解释，但是我相信那他们的额上被打上了印号，主说这是真正属于我的人，不是表面的，不是说我口头上的，而是他们的生命，主在他们的额上打上说这是真正属于我的。那这些人是常常跟随着羔羊的，不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是跟随着羔羊。那主就带着这样的一群人，感谢主，赞美主。还有一个最后一点哈，就是说走遍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让我在这一个字中也感受到了主的那一份公义，就是说他不会漏掉一个，也不会像人所想的，就是像我们之前查厄泽克尔先知说说，他们说啊，耶和华看不见，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他的耳朵听不见，而是说他都能够听见。就像这里有一个人，他带着墨盒，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那我看有地方说记，说是书记。那书记呢，他就是一个记录，他带着那个盒子里边有笔啊，有纸，还有一好还有刀，那就来记载记载。那他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所说的话，他们所行的事。所以当他站在铜祭坛旁边的时候，他记载的这些一拿出来，那人是无可推脱的。我也曾想起，经上曾经看过主耶稣对那一个犯奸淫的妇人被抓到的时候，带到主面前，他们都要定他的罪，说啊，按法律他该用石头砸死。可是主耶稣就低头在地上写字啊，低头写字。那当主说你们谁没有罪，谁向他投石的时候，他们从老的到小的，一个一个的就都走了。我曾经看到这段的时候，我也不明白，我说主为什么不跟他们讲话？可是他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呢？那他们就都知道自己的罪了。那后来我在祈祷中，我感觉主好像告诉我说，那就是天主的手曾经把法律刻在了石头上，就是颁布给以色列子民的那10条诫命。那同样，主耶稣他就是天主，他的手在地上写字的时候，就像把法律写在了那里，让人看到了法律就是使人知罪。那法律一条一出来，他们自己一看就知道，哦，原来他们都是罪人。可是主耶稣最后他是对那个女人说：“我不定你的罪啊，你回去吧，不要再犯罪了。”真的是，如果按照法律，人人都是罪人，都犯了罪。可是主耶稣他带着他的爱，他来拯救我们，他要赐下那及时的救恩来帮助那些真心寻求他、属于他的人。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开放给大家。邀请舒大哥先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又蒙恩能够聚在一起读主的话。我们今天查经是以西结书第九章1到4节。以西结书第九章第1节说：“他 就是耶和华，向我耳中，我就是以西结，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这一个大声的喊叫代表着说强有力的灵。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这灵在温柔的和风吹送，我们很舒服。有时这一个很强烈的灵，就是圣灵强有力的显示出来，那是五旬节。这一个很大声，就是很强烈，耶和华在表达重要的事。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经上记载，阿爸父他说话好像雷声，非常强有力的从天上来的声音。在四部福音都记载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在最后的那一个时刻，在路加福音23章46节，耶稣大声的喊叫，他把他的灵交给了阿爸父，就断气了，圣殿的圣所跟至圣所的帐幔就裂开了。这一个阿爸父的雷声，耶稣基督大声的喊叫说，我的天主，我的父，你为什么舍弃了我？我把我的灵交在你的手中。这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就是耶稣他把他的灵在大声的喊叫中交给了阿爸父。这天动地摇，山崩地裂，圣所到至圣所的帐幔都裂开打开了。而这里提到了他向我的耳中大声的喊叫说，是重要的事，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拿着灭命的兵器前来。当他这样说时，立刻以西结就看到，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中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穿细麻衣。就是当他这样说时，要使得监管这城的人，监管英文用的是 charge over， 就是监督管理，每一个城他都派遣了他的天使来为他协助这城行义。当人一直背逆，而没有人能够愿意遵循他的诫命，他就把他的旨意告诉他的天使。启示录的七个教会，耶和华神就是把他的启示交给每一个教会的天使。在这里也有六个，六指的是人的数字，六是五加一，五是恩典的极致。在这恩典的极致里，耶和华造了天地，造了万物，他就在这第六天造了人。这六也是人的数字，就是这六是五加一。这里提到了内中有一人是穿细麻衣，这细麻衣指的就是祭司所穿的衣服，就是我们要来侍奉神，在极大的恩典中，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成全的人。这一个穿着细麻衣的天使，腰间带着墨盒子，这一个墨盒子是他可以画记号的那一个工具。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台旁，这六个天使就立刻回应，也就是给我们榜样。如果我们是为他照顾他的家，是监管教会的长老、监督、祭司、牧者，或者是一家的父亲、母亲，就要好好的在主前，当主在呼召我们时，我们要去到他那里，也像撒母耳说，我在这里，请耶和华发言，我们愿意回应他的话。这监管这城的 服役的灵天使，他们就立刻的来站在同祭坛旁。同是指着审判，祭坛就是进入耶和华殿的入口。我们必须在祭坛上，让我们的天然生命在祭坛上，我选择奉献给神，我是属于神的，他就悦纳我们，洁净我们。在那里，我们经验到死亡跟复活，我的旧生命，我的罪，我的一切，就在那里以耶稣基督当主死时，我们借着十字架在基督内与他一同死了。神把我们结合在基督内，是借着他所命定的祭坛，也是他给我们的十字架。我们与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当主复活了，我们在他内与他一同复活了，他要带我们进到他的圣殿里。这一个铜祭坛就是圣殿的入口，就是审判的地方，就是奉献的地方。这是神的祭坛，是神定规的，我们答复的。而能够回应神的召叫，答复神的人是有福的。不是你自己做的十字架，不是你自己做的祭坛，更不是偶像的祭坛，因为祭坛是入口。当你在偶像的祭坛上，你敬拜偶像，你就进到了这偶像黑暗的权势、黑暗的灵的那一个败坏中，最终就要到地狱里去。而在这一个极重要的入口，我们一定要把持住，坚忍到底，绝对不要像那第八章所说的，在那一个耶和华殿门口和祭坛中间那个地方，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在那一个重要蒙恩的位置上，这侍奉神的祭司怎么是拜偶像而大大的惹耶和华的气？他是圣洁的神，他是祭邪的神。而在那一个地方，审判就从那一个地方要开始。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口。以色列神的荣耀是在基路伯上。让我们翻到诗篇第99篇第1节：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两个基路伯上，地当摇动摇。就是万军的耶和华，他是坐在基洛伯上，在至圣所，在施恩盖上，他的宝座上有两个基路伯。当摩西进到了会幕的内，进入了圣所，再进入了到至圣所，他是在施恩宝座前，在施恩盖前，面对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就在两个基路伯中，在施恩宝座上，在施恩盖上对摩西讲话。摩西就像朋友面对面的见到神的荣耀。那基路伯上的耶和华神是在至圣所，现今从那里升到了殿的门槛，就是他从至圣所来到了殿门槛的地方，也就是指着耶和华要离开他的殿，从里面到了殿门。我们继续的看下一章，我们之后会读得更仔细，可是我们可以先读第10章的18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门的门槛那里出去，他从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从他们的旁边，那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就是耶和华神，他的荣耀从至圣所到了殿门口。在这里又提到了继续到殿的东门口， 在第十一章，我们就看到他从那东门口就离开了。在以西结书的十二章二十二节，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到城东的那座山上，就是橄榄山上，耶和华离开了他的殿。以西结看到耶和华离开他的殿，而这一个过程，也就是他不得不离开他的住所。在第八章我们读到的，就是以色列家所行的，这是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这是非常非常伤心的事。耶和华离开了他的住所，他的圣殿。耶和华住在我们里面。桑孙一直犯罪，当耶和华神离开他时，他失掉了奉献，也就是那铜祭坛所表达的失掉了奉献。他的头发是为耶和华而献祭的，是有条理的七个法变，当被割断时，他就失掉了圣灵同在而有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伤心的事。神不愿意离开他的圣殿，我们的身体是他的圣殿，他喜欢在我们内居住，在我们中徘徊，在我们中行走。想到了我们今天读到的第九章第三节，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他们没有悔改，他们继续的犯罪。在那里，神将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他召叫了这一个穿细麻衣的侍奉他的天使，把他召叫而来，而他就立刻来了。感谢神，他永远有顺服的服役的灵，没有堕落的灵，不是撒旦，而是忠信到底的服役的灵，顺服他的权柄。他也在这世上兴起了愿意听他话的以西结，在历代都有他所拣选，没有为巴利而屈膝叩拜、亲嘴盖了偶像的印记的这一些忠信的仆人。赞美主。耶和华就对他说，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他要他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城中因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他们的头上。为什么要画记号在他们的头上？就是有一群人是耶和华看重的，就是在这偶像崇拜黑暗的时代里，有一些人他们是叹息哀哭，耶和华打发他的使者要在他们的头上画上记号。而这一些有记号的，当那另外的五个天使执行命令，手拿杀人兵器，在惩罚这一些作恶的人时，凡有记号的人都不会哀见他们，都不会杀害他们。神是如此如此的满了怜悯，即便在他不得不审判，他仍然愿意为城中有一部分的人是叹息哀哭的人。在创世纪第十八章，当耶和华启示给摩西，他要审判索多玛，因为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已经到达了他的耳朵，他要亲自来查看，他要审判那地。 亚伯拉罕就在神的面前为这一些人祈祷，你是公义的神，审判大地的主宰，你绝不能将义人跟不义的人一同惩罚，让他们一同上亡。难道你不能够因城里有50个义人而让这一个城存留呢？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审判天地的神，他不会把义人跟恶人同样看待，一同审判。他是极其慈悲怜悯的神。当亚伯拉罕这样祈祷，耶和华同意，他继续的降下来。难道少了5个，少了10个，你就要审判吗？他继续的降下来，就直到了少数的。难道为了10个人，你还要审判吗？耶和华神愿意继续的为了这城中少数的义人，他也不审判。最后，耶和华的审判临于了城，也就是没有足够的义人。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六节，神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一人罗德。就是罗德他跟亚巴郎分手的时刻，他选择好的，把不好的给对他有恩的叔父。就是他做了很多的事，不是合乎圣洁公义神的公义，但是经上说他是义人，那么他就是义人。他到底做了什么在神眼中视为公义的事呢？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他常为恶人言行忧伤，这一个为恶人的败坏，他没有心中同意，他非常非常心中忧伤，神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的伤痛。他为了罪恶而忧伤，他为了罪恶而伤心，保全了他心中的义心，神以此算为他的正义。在毁灭索多玛城时，找不到足够的义人，就把他眼中的义人罗特，他的一家，他都要救。因为神喜欢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当以色列子民出埃及时，在最后一夜第十斋的前一夜，他们吃羔羊的肉，他们的门框门楣涂羔羊的血，是一家一家的在室内涂了羔羊血的门框门楣内，束上腰，拿上棍杖，急促的吃，一家就得救。他喜欢救罗特全家，但是罗特他被救了，他的太太变成阎柱了，他的2个女儿不愿意出来，而出来的2个女儿最后也带着索多玛的这一些不敬虔的不好的生活的模式而生了后裔。所以义人罗德他虽然没有死在索多玛，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义心，为索多玛的罪恶伤心。可是神其实不是要毁灭索多玛，而是索多玛罪大恶极，不肯悔改。神也曾经在这一个邪恶的时代里，他召叫了他的义人，就是挪亚。我们看第5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淋雨淋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8口。 也就是挪亚跟罗德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挪亚传了神公义的道，他传福音，他也做神召叫他做的事，建方舟，而义人罗德，他没有好好的传真道，连他的家人都不相信他说的话，以为他开玩笑，而不愿意准备一起出离索多玛。而罗德这样的，只是他个人得救，但是他的家没有全家得救，而他所居住的城市的其他人没有得救。而这里提到了挪亚，挪亚是全家都得救，因为他为神准备了一个得救的地方，就是方舟，建立基督的家。方舟指着就是耶稣基督，在他内不受审判，在他内，也就是在耶稣基督这神磐石上，他召叫我们付代价来建造。主让我们在这神磐石上蒙他的召叫，建立他的家，他的教会是属于他做主掌权的地方。他也要我们传播天国的福音。我们要愿意，我们的义是大过罗德的义，我们的义至少也要像这挪亚的义。就是我们愿意有更多人得救，愿意超过挪亚的义，让得救的人能够进到基督耶稣内，因为人子再来的时刻，就像在罗德的时刻是如何，他再来临的审判也是如何，他再来临的审判，就像挪亚的世代是怎样，挪亚的世代，罗德的世代。都是极其堕落、败坏、黑暗的时代。我们现今也要进到这一个最后神动义怒审判的那一个时代。而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得到他的怜悯，也就是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所读的以西结书的第四章。因着城中我们所处的黑暗的环境里，各式各样黑暗败坏的事，我们的心是叹息哀哭。我们叹息哀哭是起码的意义，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告诉这世上的人，有主耶稣愿意。人不至善亡，信他得永生。这是阿爸父的心，他不是愿意人善亡，他爱他所造的世界，而这世界败坏了，他打发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善亡，反而获得永生。凡呼号主名的。耶稣基督名号的人，求告这名号的人必然获救。但是人若没有听到这名字，如何会呼号这名字呢？若没有人去告诉别人，谁能知道呢？若没有被派遣，谁能去传播这天国福音的喜讯呢？我们要向这六个仆役，六位天使，主，我在这里，也向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我在这里，请派遣我。”我们愿意求神帮助我们，对罪恶叹息哀哭。我们相信神的慈爱跟怜悯。让我们翻到诗篇第51篇的第16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我们愿意以耶和华的心、耶稣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他爱罪人，他为罪人流泪，他为罪人舍命，但是他是公义的神，他定罪恶就是罪，要受到审判。我们愿意带着痛悔、忧伤的心，我们相信他不轻看那忧伤痛悔的心。我们读今天以西结书第九章，也看到他打发天使在这一些叹息哀哭的人身上画记号在额上，让我们属于他。在启示录那里记载着，在末后第五个印打开之后，第六个印就显示出神的愤怒，而就在那时，他也打发天使为他所拣选的144,000人额上盖上印记，使得在审判的灾殃时，他们不受伤害。求神帮助我们，现今就是起码要为罪恶，对于环境中的罪恶，我们不阿们，我们要以他的心，带着圣灵叹息忧伤的心，要在灵里为他们祈祷，也愿意求神准备我们，为这一些人传播神永恒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求主装备我们，帮助我们，感谢主，一切荣耀归给主。我再把时间交还给徐莹，感谢赞美主。
谢主，赞美主，谢谢邱大哥的分享。求主赐给我们这一颗忧伤能够带祷的灵，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照做主召叫我们做的事。那接下来呢，就时间开放给大家啊。如果您读了、听了啊，有感动要跟我们分享的，欢迎举手。那我们按照举手的顺序，然后大家一个一个的发言。好，首先请张贤姊妹啊，打开视频。
感谢主。就是看自己，看这四节经文，然后心中的感动就是，在那个圣经当中有很多天主的显法，那会有各种原因，就像新约，就像那个中途大树里面的时候呢，就有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就因为一个谎言，那么两条人命就这样子就没有了。当然还有一些作恶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些人，那么天主的手就直接打击他们就死了。那也可以看到，就是先知他奉派遣，但是却违背了上主的命令，那么他因此他也死了。那我们看到那个罗特，就是罗特啊，还有是比如说出谷记里面。有很多上主惩罚以色列民的例子，因为邪淫呢，因为抱怨，因为就是悖逆，那么天主经常的就是大开杀戒，甚至于是说，利未人，还有，就是因为那个巴郎引诱以色列人行邪淫的时候，那就是亲兄弟杀亲兄弟，就是在上主眼中，他的人民就是必须要是圣洁的，那么只有选择圣洁的人才能够配去成为他的子民。不论他初次召教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但是天主会公义的按照他的行为去审判他，不在于他的血缘关系，也不在于他的祖先，什么也不在于，只在于自己的行为。那罗特他，上主是免除了他的死亡，但是他并没有全心的爱天主。他虽然和亚巴郎在一起，就像格哈奇和厄利索在一起一样，也像那些爱主的仆人和 保禄在一起的一样。虽然他们和非常属灵的人在一起，但是依然他们的心还是选择了世界。他们还是崇拜了偶像。当试探临到的时候，他们都跌倒了。那么，他们心中不完全的爱给他们带来了耻辱，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后患。我特别看过那个丽达圣女她的这个电影，就是她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女子，然后她结婚之后呢，她的丈夫按照那种骑士家族来讲，就是她丈夫是一个非常显赫的一个家族，那么与他们这个家族对抗的有另外一个显赫的家族，那么他们之间就是代代仇恨。那丽达嫁进去之后，她后来发现她丈夫原来是个刽子手，那骑士肯定会杀人的嘛。那丽达就非常不能够接受，因为丽达她非常的忠贞于天主，然后她坚决的去坚持她的信仰，没有被她周围的那些权贵，那些为了家族的利益，而去选择事业上的纷争的时候呢，然后天主降服了她的家庭，甚至于她的家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就是她丈夫在决斗当中，实际上就是受丽达的影响，选择了悔改，不再杀戮，被人追杀，然后就不反手，直接被杀死。那丽达的两个孩子被家族灌输观念要去复仇，那在丽达的挽救当中呢，她两个孩子也相继也去世了，也是选择了天主的爱，真的，丽达她忠信于天主，她全心付出天主，然后她家人都死了，她精神崩溃了，就像个疯子一样，穿行在树林当中，那么上主向他伸出了援手，唤醒了他。你再重新去做你以前所行的那些爱我的事吧。然后丽达就重新振作起来，再重新从事以前的善行。那么，丽达她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去爱上主，她也把这样的信仰带给了她周边的人。那我真的是。真的是可以看到，在天主那里容不得眼里容不得沙子，在审判的时候，那么很多的罪都可以让我们下地狱。那因为一句谎言，两个人就死亡了。那如果说按照这样的审判，现在谁还能够活？那天主他是圣洁的，非常感谢主。让我心中也是非常的有警示，在天主圣神的带领之下，让我清楚的知道，天主跟我说：“你看，你心里的每个心思，我现在都看到了，我就在你旁边。那么我要怎样去思想，去思念呢？那么我要去怎样去看活在这个人世之间呢？”真的是需要敬畏主，求主坚固，赐予恩宠，能够靠着圣神全力分娩，走成全的道路。感谢主，我现在把时间交给许英姐妹。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张贤姐妹的分享。我们接下来还有时间哈，那如果有感动的，欢迎大家继续的举手来分享。好，有请秦钟大哥打开视频，打开音频。
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我们看到上次的查经就是讲到了神叫厄斯克尔看，上次也分享6次的看见，就让他看见那些长老、70长老，然后一些妇女，还有25个人所做的事情， 神说你要看见，还要看见他们所行的丑陋事，还更丑陋的事，一件一件事情都把它敞开。因为在神的里面，一切万物都一切都是敞开的，可是我们却不知道，神就把这个启示打开，让恶者看见。那在最后讲到了，在第八章十八节讲到，就是主就说：“我的眼绝不离视，也一点不顾惜。”他的眼，当他眼不顾惜的时候，也不离视的时候，他的耳朵也关闭了。你对他喊叫说：“求他的怜悯宽待。”那时候，当门关起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抚听他们。”当神把这份门关起来的时候，他开了门，没有人能够关；他关上了门，人也没有办法开。到达极限的时候，他愤怒杯流出来的时候，那就太迟了。所以，当这个愤怒杯流出来之后，我们今天查经第九章第一节，就是以后他就听见，本来他看见之后，他就听见有一个大声音说：“惩罚此城人，快来！每人手中应拿着毁灭的工具。第二节，看有六个人，有六个人。那我们从后面看到了，就分为两组，一个人跟五个人。那这一个人呢，他是身穿细麻衣。我们知道细麻衣就是服侍神的，神所招选的，穿着细麻衣侍奉神的人。就是祭司穿着细麻衣，腰间带着书记的墨盒，但墨盒就是可以记载，或者是我们今天看到他使用这个来墨盒来做一个十字的记号。所以当他分成六个人，分成五个人，一个人很特别的。所以神做事的法则不是一视同仁，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公义的。他绝不偏待，他也不会行不义的审判，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他把六个人分成一个跟五个，这一个人神招选他上去，就对他说，第四节：“你要走遍此城，走遍耶路撒冷，凡城中所发生丑恶之事而悲痛，为这个丑恶之和悲痛的人，要在他额上画一个十字记号。”就是说，有些人你若是不同那些做丑恶的事情，而对他们做这些事情，你虽然无能无力，但是你心中对这个很痛恨。只要你有心中对这些事情、罪恶的事情怀着痛恨和这个不义的事情，神的怜悯就临到他们这些人身上，就画了十字架，他们就免除了这个被杀的这个厄运。那其他的五个人，我们知道后面就读到。他们就负责在城中杀所有的男女老幼妇女，都要杀掉。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实在是一位公义的神。我们千万不要等到最后，当那个门关起来的时候，硬了心。这些以色列子民就是额间心硬，硬了心，以至于到后面就落到这样的下场。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末世录第七章那边讲到了，就额上受印的人也跟这很相似，就是当四位天使要审判的时候，有一位天使，我们可以读一下末世录第七章第一节：“这事以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大地的四角。”这事就是神发怒的，就前面开第六印的时候，天地动摇，就是那上面讲的发怒的大子来，有谁人能够站立得住？没有能够站立得住，因为他的审判下来了，连天地星辰都堕落，月亮都变成像血，太阳变黑，大地震。所以当神的审判时，他说有谁能够站立得住？但是神还是怜悯那些呼求他的名、愿意为他的义、为憎恨怒而有这样的心的人。所以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大地的四角，握住四的四股风，不让风吹向大地、海洋和各种树木。我又看见第二节，另一位天使从太阳出生之地上来，这是另外一位天使，就好像这个六个人，一个是拿墨神，墨就是去穿着细麻衣，拿着墨盒要去做记号的。同样的，这边讲的四位天使要请审判，可是有一位天使从太阳之身之地出来，拿着永生天主之印，他手上拿着印，好像也跟那个墨盒。这个印呢，大声的向那领的伤害大地的海洋全品的四位天使，那个四位天使要行毁灭，向他们说，你们不可伤害大地、海洋和树木，等我在我们天主的众仆额上先盖上印。所以当审判来之前，当洪水来之前，神就是拣选了诺一家。当审判来的时候，神要把义的跟义的不分开，都分开来。他先在这些众仆人上，是他属于他的人，是顺服他的人，是跟随他的人，就像十四万四千跟随，在第十四章的讲到了，就是跟随羔羊站在西翁山上，同他在一起的有十四万四千人，他们额上都刻着羔羊的名号和他父的名号。所以审判下来之前，神会把它分开来说，天主的众仆额上先盖上印。然后第四节讲到，第七章第四节，我听见盖了印的数目在以色列各支派各子孙中盖印的各有十四万四千。这边讲了十四万四千，那边讲了羔羊跟随羔羊十四，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回来看今天查经，所以神要行审判的之前，他一定会分开，他会把它分开，义跟义的，不义的跟不义，跟作恶的都要分开，他不会说一视同仁。神是公义的，只要我们行他眼中视为义的，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若不然，我们要及早的悔改，趁着他在进出的时候，我们可以呼喊他。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徐英。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秦东大哥的分享。接下来邀请吴阳姐妹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感谢主赐给我这个恩宠的位置来分享主的话。就是当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就是上一周连续着这一周，就让我更懂阿爸父的心，更懂他的性情，更认识他，就是对他的认识更加深了一些。那第九章第一节，他在我耳中大声喊叫，然后就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拿着灭命的兵器过来。经过莹姐还有苏大哥的分享，就真的让我知道他这种大声真的是意味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意味着阿巴父真的是很生气。在上一周的查经中，因着以色列人民行的这可憎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三次，再三再三的行这可憎的事情，已经惹主发怒了，已经主要说他要用愤怒来行事。在十八节的时候，他要以愤怒来行事。所以呢，就让我突然间想起在我小的时候呢，如果我一做错事情，我就会知道，就是我心里其实是知道的，因为我做了我爸爸不同意我做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在学校闯了一些祸，然后接着呢，我知道老师已经会打电话给我爸爸。当我爸爸回来的时候，我就在窗口，我就去看。当他在楼下在那个树上折了一根树枝的时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因为我每次惹祸，小时候很调皮，每次惹祸，我爸爸回家就会在楼下的大树下面就折断树枝，接着就上来，接着我就知道我要发生的事情。这时候他一进来屋子，我马上就在他面前跪下，我就会马上跪下，然后我就会跟我爸爸说：“爸爸，我知道错了，求你原谅我，求你宽恕我。”然后呢，如果我爸爸如果说真的，有些时候呢，他就会说我一顿。可是有些时候，如果我还是很倔，或者跟他顶撞。没有跪在他面前，没有跟他道歉，没有认错的话，他就会打我，就会打我。所以，我从小就是被这样子的教训。可是，我只知道小的时候我不懂父亲的心，我只知道我只随自己的意思去行。所以，我知道说我爸爸生气，一定是我做了他要求我不要做的事情。可是我做了，可是。我还是屡教不改，经常做，经常犯错，经常犯错。当我现在长大了以后，我才看到，就是若那时候我是懂得父亲的爱，就像阿巴父对着亚当，他说：“亚当啊，你在哪里？”是因着亚当他犯了罪，他会走向死亡。那阿巴父所做的一切，他的。阿巴父的爱没有改变，他不愿意看着亚当死。若我小的时候能够长成像，若我现在去看回我小时候的一些行为，我爸爸并不是说就是只存在着惩罚，或者要我这做那，要我做这，要我不做那这样，而是我爸爸不想我犯错，我爸爸不想我。做了一些让我以后会很后悔、很后悔的事，所以他才会这么严厉的对待我。他也会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当我这个事情告诉我，若我那时候小的时候是很乖的、很听话的，是明白父亲的爱，是成熟的，是敬畏父的，那可能我现在就会更加的，跟现在就会更加的不一样了。从小，我可能就是在父亲的爱里面，在他的培育里面会长得更好。那所以，为什么阿巴父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生命记》第5章第7节，他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就是说爱他，爱唯一的神。他只有他是真神，只有他是创造万物、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的神，不应该用其他的偶像来代替他，代替他的位置。所以，我们就是很愚昧，真的很愚昧，很愚昧，真的很愚昧，很愚昧。若不是说圣神的带领，若不是阿巴父的怜悯，其实。我们就是真的走向丧亡，就是走向死亡，因着罪而走向死亡。就是在亚茅斯先知书3到7节，的确，无主上主若不先将自己的计划启示给自己的先知，什么也不做。谢谢阿巴天父的含忍，现在他还在。以一颗含忍的心来等候爱他的人、属于他的人悔改，带着敬畏的心，带着一个愿意认识他、渴望他、愿意属于他、奉献自己给他的这些孩子们，回到他的家、回到他的国，然后才有大的审判。现在就是还是怜悯的时候，可是不代表他没有愤怒，就像我小时候我爸爸那样。即使他爱我，可是若看着我走向死，那他就会愤怒，因为他不要我再去犯错，所以他已经说了，要爱他，除了他没有别的神。现在就像诺亚的时候，现在就像诺亚的时候，有一些已经真的在清醒了，在成长中的，不再像是小孩子了，要开始不断的去。懂阿巴父的心，不断的去认识他， 敬畏他，就是不断的成长，那就会知道阿巴父他的心意，按照他的心意去告诉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将来会做的事情，将来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了这样子的意象，已经出现了这样子的征兆，那这个征兆他愿意懂的人去告诉不懂的人。所以当我读到一个经文的时候，马窦福音24章的第10节，那时两个人同在田间，一个被提去，一个却被遗弃，两个女人同在磨旁推磨，一个被提去，一个却被遗弃。之前我一直读不懂这一句话，我在想，那我有信仰或者我信主，那我将来是被提去的，还是留在这儿的？可是若我已经是信主，如果我真的还不认识主，我是信主可是不认识他，我还是行了他就是认为是可证的事情，可证的事情，那会怎么样呢？所以当我知道了原来阿巴父他是有性情的，他说的是很清楚的，就是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就是要爱他在万有之上，要爱尽人如自己，他就是爱，他说的很清楚，按照这些话去做的就不受审判，没有按照这些话去做的就要受审判。所以我就很知道，那我现在我要怎样做才能够被提去，那怎么样做才能够有更多的人提去。感谢赞美主，谢谢阿爸天父，求主求圣神带领我们更懂他，更认识他，更就是更要敬畏他，把他的话当话。感谢主，我的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回给英姐。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吴阳的分享。那请秀芳来分享，把握时间。
感谢主，赞美主。听到刚才苏大哥还有徐英姐妹几个还有秦城大哥分享的都比较周全了，感谢主。我也感谢主给我这个恩典的位置，来到他的面前，感谢赞美主。就是有个感动呢，就是刚才所分享的那身穿细麻衣的这一个，那他们是六个人，那是有两个不同的身份。这个穿细麻衣，我们都知道，也在查经，苏老师讲了很多次了，因此穿细麻衣的就是这个义人，所以他有所不同的。那他要做的就是主的神的福音，就是做神的工作的人。那他拿这个墨盒，是他之前有准备的，那也就象征说，那我们是属神的人，也要准备自己，随时给主安排，很感谢主。所以在这一个我也有个看见啊，我在这个讲习会结束的时候，那我有一个心思念，就是看望我一个亲戚，我的堂妹。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他门口上也挂了一个就是偶像吧，但是他们说是祭祖的，就是拜，就他，因为我那个堂妹是已经灵洗了，他的家婆也信，但是他那个家公就不信他，那他就纪念他的祖先，纪念的祖先就在门上就挂了一个偶像。那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是以前他刚刚买房子的时候去看见过，他以前是这样的解释，我就没有那份心去说他，去或者去给他分辨，然后他们就一直摆我，他们的解释就这样子，他是因为他的祖先，那他信他的，我信我的， 就是这样的过了那么多年。那但是这一次我去到了，那我陪那个院方陪着我去，他也看到了，他说芳姐，他那个怎么他们是拜神的。后来我也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因此我就给他说，我说我也是同样说，我说你还把你们还把还挂那个偶像到现在哦，我就跟我妹妹有那个堂妹说，然后他听了不高兴，就是他也会可能口语也会有点大一点那个我们不可能不敬畏这些前辈啊，不可能。而且，但是我不信他的，他信他的，只有他家公一个人信，所以他就让他这样挂着。然后我们就为此也是把经上的话带给他。我说天主殿的殿与偶像怎么有什么相合的？那我就把经上也有的话也指给他看，他也听到了，听到了，他马上就不作声。他本来有点带点不高兴，很感谢主。然后我说，所以说，我叫你过来听，我们这里，苏老师从那么远过来这边举行了这个信念，让你来，你不来，不是？你看听了多么受益的。他开始不愿意听了，后来他听到我们这样说，我们也给他，院方也给他做了一个见证，我也给他做了一些见证。他听了见证了之后，他就把语音也降低了，而且也知道自己，有很多事情自己都是不该的。所以他后来就送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也愿意接受我们给他传的福音，还有这些经上的话。他说以后回去，他以后也会好好的读经。感谢赞美主。那所以说呢，这一个也给我们看到，信的和不信的人就是有很大的区别。那上面这些经上的也有这个解释，第七位身穿细麻衣的天使与他们一同显现，腰间带着墨盒，他的任务是在所有中信之人的额上画记号的。刚才徐英姐妹也分享了启示录7章3节，就是我们有一个记号的。我们领洗的时候是有一个记号，而且我们信主，忠信于主的话，我们这个记号就越来越明亮的。所以呢，他刚才也分享说，他的婆婆和艾娜也有分享过这个神印。其实这个我之前在老家也听说过，也听我们就是领了洗的，就是然后那个他的孙子是还没有领洗，他的女儿嫁到那边是没有领洗，所以他去到那边照顾人的话，就是那个孩子整天哭哭哭，然后他照顾他的时候就会，本来他那边婆家要找那些算卦的，他看到了那个额上的印，他就会就说。你要叫谁走开先，我们才能做事。所以我们这个记号真的是很非常，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感谢赞美主。所以因城中可憎恨之事叹息哀苦，所以我们看到这身边的有些不义的，或者也还有我们的家庭中或者教会中有那些偶像的，我们都会有起了那种恼恨的这种心情和忧伤的心情，那忧伤他们，真的不分辨左手和右手，就随便让这个家不能圣洁，真的是也是很憎恶的。感谢赞美主，所以呢，神命定只让那些忠于神和他话语的人免遭即将来临的审判。 这些人热爱公义，恨恶罪恶，并且为罪忧伤的情怀显明他们对神的忠心。他们将从神领受特别的记号。这是希伯来字，也是最后的一个，就是这个记号就是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是我们恩典的记号。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我们在主内，我们是得胜的。所以呢，我们要对我们身边的环境和我们身边周遭的人，真的对一个先这个罪恶的悔改，真的要懂得要去分辨，去帮助他们从那些阴影上走出来。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弟兄姐妹。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今天参与分享的众弟兄姐妹们。接下来还有2分钟时间哈，那再分享两句圣言。伯多禄后书2章第9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末世录3章第10节，你既然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路加福音21章35节说：“因为那日子有如罗网，要临于全地面上的一切居民。”很感恩，感谢主，赞美主，他拣选我们不是为了泄怒，而是要拣选我们，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获得救恩。不但我们自己得救了，我们也要蒙受主的派遣，去宣讲他天国福音的好消息，使得更多听见的人，他们也能够进到这得救、得胜、得荣耀的行列中。感谢主，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就用1分钟的时间，我们舌音祈祷，也求圣神用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向天上的父呼求。我们为着邪恶乖僻败坏的时代中，也献上我们恳切的祈祷。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崇敬跟荣耀都归给主。那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舒大哥。
谢谢徐英姐妹带我们美好的查经，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人美好的参与。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